FM Taiwan。本节目由撇大姐与
FM 台湾共同制作播出。
欢迎收听
撇大姐。
嗨，大家好，我是平。
是不是很有立体的声音呢？
有吗？有吗？自传有吗？这声音很立体吗？
你知道，因为我现在把那个麦克风拉长圆的，然后再拉近，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但因为现在他敢这样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戴耳机状态，所以今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有点混乱。不过就是有一点那个临场感，
应该还好吧？我们又不会乱动，又不是小朋友。
对，我们这集要来说，
今天我们要来说，就是跟旅行还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呢，去了很多地方嘛，回来之后跨年呢，我就捡到了一个5000块的日本机票，
是，
我就去了一趟日本，嗯、然后日本平你想说。我太熟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下礼拜一要去日本。
真的假的？你要去干嘛？你要去看樱花吗？
我要去工作啊。
哦，
但是就顺便，就是我要去工作，然后结果你很临时买机票，上礼拜买，然后买机票隔一天，新闻就报说什么3月18开始樱花季。我想说，我就3月18要去、欸，然后他写说3月22是满开，然后我就是3月18到22在日本。
哦，
然后
可是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等于这个礼拜日本会充满人，所以我在前几天开始要订日本餐厅的时候，发现我要的都订不到，全部都订不到，然后就开始伸手牌问一些其他的那日本同门朋友，因为我身边有蛮多日本精，嗯、然后他们就是在贴给我一些比较冷门的餐厅，可是也很好吃的那种，才订得到。但是等于我5天都一定要先订好餐厅，不然我会饿死。
应该还好吧，日本只有好吃跟超好吃的差别而已、啊。
等于无论什么店都会充满人。
哦，也是，
对，
因为我在日本那个时候跨年也真的是很意外，我连那种回转寿司，而且是看起来比较偏破旧的那一种，
就是比较平价版，
不是平价版，它就是。看起来连锁然后很没有在经营的那一种餐厅、然后我就去排队，也排了大概快1个小时，我就想说那你确实真的要订欸、因为是东京对不对，你去的时候是东京满开，
是东京，而且东京满开加上它有很多樱花类型的活动，就比如说千鸟游园公园啊，或者是周末黑会有那个漂亮的灯笼，加上因为它会满开所以很漂亮，所以会有非常多人，然后千鸟游园公园就是有一个大的湖，然后旁边满开的樱花，然后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划船、野餐啊什么的，所以他们会有非常多的樱花类型相关的活动。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一直以来都有人跟我说3、4月的机票是非常贵的、然后我原本比如说厂商给我一个区间，他有给我一个时间点，也一定要在日本，比如说他给我10天里面我选5天，然后我就开始看那10天区间的某5天这样，全部看了所有的组合，全部的机票都要18000到25000之间、最便宜的、非常贵，因为我们平常去东京只要10000出头嘛。
对啊，
然后结果就在某一天，就是上个周末，好像礼拜五还礼拜六，我就突然看到，怎么多了一班飞机，然后是国泰的，然后它就是只要14000，然后一看到我就马上买了，因为我就想说怎么会便宜了大概快要8000块，然后我就在想说，有可能是它原本也是可能20000块，然后它就突然有什么优惠，然后。变成14000，
有这种东西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而且是樱花满开的时间，
或者是它是多了一班飞机嘛？但也不可能。可是就在我前几天再去看那一班机票，它又变19000了。很邪门，
真的，你就是人品大爆发，
只有一天，只有一天，而且就只有那一天而已。然后我就买了我跟摄影师2个人的机票，这样子。然后我想，太幸运了，我省下来钱要去吃更好吃的东西。
所以你这次也是搭那个吗？成田还是雨天？
因为平常想要搭雨田啊，然后但是现在樱花季的雨田都要22000以上，所以我只能搭成田，因为我喜欢搭雨田，因为雨田离市区比较近之外，我在松山机场，我又可以在松山机场，我只要搭100块钱的 Uber 就可以到机场。可是我如果要去桃园，我要花1000块的 Uber 才能到啊！
真的，
对啊。
可是我平常在插雨田也都是差不多快20000左右啊，
没有，
就比较偏贵。
我之前有买过10000出头的雨田，
这么便宜，
那个是就是
平常，但它时间点呢？
时间点
就是起飞的时间点、
如果是松山飞有很多个时间点我都蛮喜欢的，比如说8点跟10点半 有这两个比较多班的，然后这两个我都觉得很推荐，只是现在这个樱花期间啊非常的贵，如果东京机票要到便宜可能是五月黄金周之后了。
欸，但你搭的那个机票是台湾航空吗还是日本航空？
你说这一次
如果是羽田的话，
羽田有华航啊，然后有 NA 是联合长荣的联合航运，所以他可以在长荣买到这一班机票，可以在 NA 买到这一班机票。
所以我是因为搭了日本航空所以才比较贵，
有可能
因为我查的是日本航空，
但是 NA 也是日本航空啊。
对耶，可是日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看一下他的机票日常也都比较偏贵一点点，但是我当时是没有查 ANA 跟那个华航。所以日航，
所以你下次可以看，如果你想要搭羽田的人，你可以就是多看一下他的排列组合，其实就可以选在那个 Sky Scanner 就可以看了，就可以看那个最便宜的。
我知道，
你就可以选羽田，因为其实我觉得羽田比较方便，是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近，然后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到市区，车钱、时间，然后你在台北的话也是，
对啊，
你不用跑到远去，
超多的。
对，其实我觉得我每次都算钱的话，就是因为我去桃园要多1000块，然后我如果是成田跟羽田也可能差台币1000块，所以等于机票如果有便宜2000的话。或者是贵2000，就正负2000内，我就觉得好像是正常的。对，
因为我可以接受，是因为我也是搭了一次羽田之后，羽田机场我就觉得太方便，那个时间省太多了。
对啊，
从
省一个小时，
我觉得超过一个小时，因为进出航空什么的，而且
对对对，
羽田机场人好少，
对，
都是日本人，然后或少数的外国人，
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体验感它差太多了，我比较喜欢去羽田，
真的。
不过上次在羽田真的是我人生去了一次的话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没错。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前阵子羽田机场有发生过一次就是飞机相撞的事件，
对，
那个是我此生第一次遇到离死亡这么近的一件事情，它就在我上飞机的当下已经要起飞了，后面就发生了一个飞机相撞事件。但我们当时就是在飞机上面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的，因为航空人员还有空服小姐跟机长没有人要说发生什么事哦，他们只说我们要确认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再给大家回复，我们会延迟起飞。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再过半个小时，再过半个小时，就一直
一直
被延迟，
好，
然后还是一直不跟我们讲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开始查，我就跟我朋友开始查，就是手机看有没有什么新闻。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飞机相撞。然后当时呢，我就用一个很微弱的讯号传讯息给我姐说，飞机相撞了。然后她就立刻跟我说，你赶快订住宿，不然你就订不到了。我们当时其实也超想要订住宿，但是完全不知道说原来坐在飞机里面的时候是收不到讯号的耶。
但通常收得到啊，是我觉得你们那个时候收不到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吧，
我不知道。
因为平常我们在飞机上都可以用手机用到起飞那一刻，
对
对啊，只有你们那一天不行，
我不知道，因为我太少去日本了。反正总而言之，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用漫游的情况下收不到任何讯号，
应该只有那一天可能是比如说太多人用了，或者是说他那个时候可能也有让那个电之类的有影响到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晓得，
阻拦讯号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不晓得。
反正当时就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然后又在飞机上面吃了第一次的飞机餐，就地面上，
对，
吃完之后我就想说哇不得了，我开始发飞机餐了。
对，因为他们两个有跟我传讯息，可是因为 Aster 感觉讯号更微弱，所以他就没什么回我讯息。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回我讯息，他就跟我说我们在吃飞机餐，我说什么，你们在飞机上吃飞机餐，而且是
停在
地面上，
地面上
超扯。
因为他一开始先发了一些零食啊水啊什么的，我想说很合理。后来开始发飞机餐的时候，我想说不得了了，完了，我们今天肯定是要住在日本的。
而且重点是他们还不让整台飞机的人下飞机，
对，就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然后
但一定是因为地勤人员不够用啊，
一定是因为当时我们隔壁的机棚也都是有人的状态，大家都要轮流起飞了，
等于所有在跑道上的飞机上面不知道有几班人跟你们一模一样，然后一班里面如果几百个人，等于好几千人是 卡在就跟你们的情况一模一样。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班机比较不知道在后面的关系吧，所以前面的人先疏散完之后才轮到我们这
一
架、
一班轮。然后你们总共在飞机上多久？
五个小时啊。
五个小时真的很扯，
我都要飞不知道哪里去勒。
五个小时可以去泰国耶、
不止，
是不止，
不止，更远了。
清迈，
对，
就是
可以更
五个小时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哎、
所以我就在飞机上面五个小时之后终于下来，而且那个经验真的蛮特别的，因为他要发一些什么卡呀、什么资讯啊，然后因为我们都已经过关了嘛，他要重新再一个什么查验什么什么卡，然后又要跟着一个定勤人员，他很像导游一样，要领着我们这个队的人往前走，然后要开始点人数，然后要重新就是退关。因为我们原本是进去了，然后现在又要重新的退关，然后再出机场，然后出机场之后就是一大混乱了，因为当时当下所有人只想要重新买机票。
哦，是哦，所以你们原本想要重新买机票，没有想说要住一个晚上？
没有，因为我们隔天就是有工作嘛，就想要赶快回去，
因为应该大家隔天都要上班，
对，
所以大家都想要再买一班机票回去，结果没有飞机啊，没有人飞啊，想起来了，
重点不是能不能飞哦，是他们现场购买的那个柜台啊，只能处理当天的飞机航班，他不能买隔天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说、你们只能明天早上去日本航空的官网上面、然后看最新的讯息或者是打电话。我想说靠腰，
那就跟我上一次因为人生事故错过班机那一次一模一样，我就想要直接买下一班，因为我隔天要工作，
对啊，
然后我就直接跟柜台说我想要买机票，他就说你还是要上网买，你没有办法直接在这边购买、他们说柜台是不卖机票的，
所以你们是连当天的机票都不能买
哦？可以，你现在在网站上面买，叫我现在当下在网站上面买，可是是非常惊人的价格，就是单张单趟要20000块台币。
对，
结果后来他就说他建议我买隔天的，所以我就一样在网站上面买隔天，隔天只要8000块，
所以等于是每一家航空的措施是不太一样的。
对，
因为日本航空的话它就是只能买当天的机票，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势必就是多住一个晚上嘛。
但他有给你们赔偿吗？
哦，有啊，但那个赔偿就是时报时效啊。
但时报时效也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欧美的状态是不一定会有赔偿的。
不会吗？
就是我觉得日本的这种事情应该是做的比较周全，因为他们美国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搭像客运的那种国跟国之间的那种小飞机、那种小小的飞机，他那个超没有保障的、你要自己先确认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不会负责或什么之类的那种。
哦，真的哦，他有那个条款哦。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保障非常的少，因为他机票太便宜了、台币可能3-4千块、所以他能负的责任也比较少。
这个我可以理解了，这我可以理解，但我们买的是正常机票啊，对啊，然后就变成多住一个晚上，隔天时报时效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蛮好的空姐、就是因为他，因为其实隔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打电话或者是去网站上面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资讯，但是都没有，可能他们就一团乱，也没有办法去更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早就冲去了机场，然后呢拿了一些单据，然后到他们的那个购买票券的柜台那边要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他们因为人手不够，所以也没办法一次处理这么多人，我就随便找了一个日本航空，但是是一个台湾人的台湾的那个地勤人员，然后问他说这个该怎么办，因为他给我的那个东西啊，他是说你现在要把你今天这次花费的金额然后填在这个单子上，然后附一些什么刷卡记录的和单据，放到信封里面之后呢，你要投去一个信箱，那如果你在日本这边没有办法投信箱的话呢，你就是要回台湾然后再找日本航空的地勤人员再去给他，或者是你再从台湾寄到日本你才可以拿到这个钱这样子。我想说是要这么麻烦，那万一我现在就是没有空怎么办，因为其实我们前一天晚上就有先买好一张预备的机票，
对，
就是日本航空他们没有办法配给我们补偿的机票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我们买好的机票回去台湾，至少
因为至少你人回来了，
对，人回来了这样子、但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有说是可以赔偿机票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大早先去询问赔偿机票的事项、那他们就是 变成说赔偿机票是有在那个柜台处理好了，就确定可以赔偿到，然后也有确定班机了。那只是关于赔偿的金额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很麻烦的手续。然后后来我就随便问了一个日本航空的台湾地勤人员，他就是说你来我帮你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我带到旁边，然后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单据啊都给他看，看完之后他就直接赔现金给我。
他直接给你现金，日币现金，
日币现金、
哦哦、
然后他顺便还多了一个补偿，就是因为我们的航空原本是从羽田飞过去、嗯、但是后来换成了成田，所以那个车钱就多了一倍嘛，他就顺便连这一趟的车钱也赔给我们
了。那是赔什么样的车钱？车票还是计程车？
车票、嗯、对，车票的车钱，
因为他没有直达车。
对对对、
嗯、他就给你、
那个快捷车。
对，
然后他就赔了那个车钱给我们，就是在原本的单据上面没有的那个赔偿也赔给我们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真是遇到一个人好的 人好而且超级周到的耶、嗯、就像你讲的。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日航才能做的这么周到，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在芬兰回台湾的时候行李没有到台湾，也是我们人已经在行李转盘上才被通知说我们的行李没有到台湾、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大家都看起来很慌张，就处理事项也是比较偏慌张一点，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吧、嗯、不过还好的是长荣的人还是帮我们把行李寄回家了。
哦，
对，
我好像还好，我觉得他们处理也没有到很慌张，因为他们都知道情况了，我觉得还好，
只是比较晚告知我们。
对，因为他们好像也没有办法直接在飞机上面告知我们
吧、也是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们坐哪里。
对，所以我其实是到那个行李的转盘上面的时候、嗯、看到我们的三个的名字的时候我才这样 OK、
嗯、真的
但不止我们三个，其实超多人的啦，
可能有20个人吧。
对，就不少人。
对，
因为大家都是转机过去，然后因为转机的延误的关系，所以导致我们下一班要回台湾的飞机搭不上，不是搭不上，就是
我们人跑上去了，
很慢才上去。
对，
所以我们行李就更慢了、嗯、就更加上不去，所以才会这样晚到。但我觉得他们好像处理的也蛮快，因为隔天就送到了。
嗯嗯。
然后日本航空那边的话倒是真的蛮慌张的，因为我们过去他们一问三不知啊。
我在想他们也有可能是太多人了，
应该是他们总公司根本还没下达任何的指令吧。
对，
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个，
而且飞机相撞就是日航啊。
对啊、
嗯、
所以他们才有那个赔偿，我在想应该是这样。
对，然后你们刚好搭的也是日航。
嗯
嗯，因为如果是别的航空可能更麻烦，
别的航空我听说就是直接取消，但是他们取消速度很快耶，因为我们从日本机场然后去坐计程车的时候有排一个队伍、
嗯、
然后那个队伍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澳洲人还什么的，他们就说哦，我们是10点的飞机，但是呢我们很早就收到了取消的讯息，所以我们还没进飞机也还没入关的时候呢就已经出来了，被通知要出来了。我想说、也太好了吧，
他没有在里面坐着吃飞机餐。
而且他们，而且重点是澳洲航空直接帮他们转好新的飞机票、欸
oh.
他们不需要重新办，所以他们就说 哦，我只是多住一晚。
那新的飞机票就是隔天这样子而已。
我不知道他们好像没有讲，但是澳洲航空就是直接帮他们重新 renew 了一个新的飞机航班，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再退票然后再去找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澳洲航空听起来也不错。
嗯，感觉也不错。
对啊，哎，我真的是一个新的体验。
对，
不过
人生体验
也让我知道说未来我发生了一个像这样子突然取消航班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嗯、
不然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欸、
真的是学次经验，因为这个经验太难得了。
真的，
对，
算是一个意外。而且
就像我上次没搭到飞机那一次也是非常难得啊。
对啊，
就是人生因为人身事故的关系，所以那台车的人应该都跟我一样。
那你上次有买那个吧，旅游平安险还是不便险吗？
我一直都不会买这个东西，就是我只有去欧洲会买。
我超后悔没买。
我去日本不会买。
我超后悔没买的，我后来真的觉得后悔到不行。
可是因为听说我的那个状态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赔偿，因为它是人身事故。
哦，因为不是班机延误，也不是班机取消，
他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赔偿我。而且人身事故是没办法的，因为那个人他的家人也不可能拿出钱赔偿大家。
对
对，所以人身事故是唯一一个没有办法赔偿的东西。而且我还问了我日本的朋友，他说哦，这种事情好像在日本算是很常发生，所以大家遇到人身事故就是只能摸摸鼻子就是吸收，因为他不会有任何赔偿。而且你公司迟到什么 的然后或者是你因此而有什么重大损失都不可能有赔偿。 因为他是人生事故。
我之前听到你在讲人生事故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可能一个礼拜发生个一两次，结果我去日本发现每天都有、欸、
对啊，
每天，我去日本四天、欸、我每天都看到那个车子的上面有荧幕，就写什么什么线有人身事故然后延误，我就想每天都有，不可思议耶，
真的不可思议，他们压生活压力很大。
对啊、嗯、我觉得这个保险真的没办法赔，
对，
而且他不能赔，不然他会赔太多。
对，保险公司会
会亏钱，会亏钱、
啊、没错。
对啊，不过我觉得我这一次的经验会让我想到我以后都要买旅游不便险，
是
因为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好可怕哦。嗯，
希望我们未来到任何国家，到地球的另一端都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真的
今年我们两个应该都会去很多特别的地方，然后也会出国很多次，希望我们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
我觉得每天都平安就好了，真的不要只限出国了。
对，每天都要平安，尤其出国的时候更顺利。
对，
没错，
就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旅程经验呢，
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想听听、嗯、而且哦，最近有人听了我们 podcast， 然后他就很兴奋的来跟我分享说他之前也去哥本哈根，然后他可以完全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城市。他说他去过一次他也屌屌，他就说他吓到，就是可能平常就是有见到面的粉丝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是也很喜欢就哥本哈根，然后也很喜欢这个城市的气质跟他给人家的那个
气氛吗，
文艺轻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很理解我们的讲法这样子。嗯，然后我就想说啊，有找到共鸣真好。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讯息给我这样、嗯、也是讲这件事情，就说听了 podcast 觉得很有共鸣。
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被我们两个烧到那个哥本哈根
哦，真的哦。
对，他就说他很想去，
很想去，
之后会计划去、嗯、我说你赶快去，
赶快去，
心情超好，
真的去那里心情真的好好，不可思议。而且重点是因为我最近有在看几个月后的欧洲的住宿、嗯、然后因为巴黎今年是奥运年，
对，
所以他们五六七月开始 Airbnb 会变得非常的贵，说是住宿什么都会很贵、嗯、然后我发现巴黎的 Airbnb 已经变成两倍价钱了，然后我去看哥本哈根的 Airbnb 比巴黎的还便宜 哦，然后去北欧的机票也才4000块，我说从巴黎飞去哥本哈根，然后住宿还比巴黎便宜之外，它的房子比巴黎还要漂亮非常多，然后随便看几个 Airbnb 的住宿、嗯、全部都是用设计师品牌家具，连灯啊然后椅子沙发全部都是那种很贵的设计师品牌，然后装潢的超漂亮、嗯、然后我想说算了，假设我真的要去巴黎工作，我工作那几天以外是因为我要直接飞去北欧，因为比较省钱呢。
对啊，
巴黎的住宿真的吓死我了，随便一间 Airbnb 随便哦，也没有多漂亮，就要10000块一个晚上，一个晚上
就要10000块，
对，
好贵哦，
双人房。
才双人，我们那个时候是4到6人房，
我们上次
6万多，
我们上次6人房，然后一个人大概台币2-3千块，10000多块嘛。
对啊，
差不多一个晚上10000多块，可是那个房子巨大无比、啊、我们是可以在房子里面跑跳的，
我们还可以开趴、欸、
对，而且重点是还有2.5间卫浴，还在罗浮宫的旁边，走路就可以到罗浮宫、嗯、很惊人的一个 Airbnb。 然后我回去看现在那一间变更贵，一个晚上2-3万块、
哦、好贵哦，
很惊人吧。所以奥运期间的巴黎大家真的是加油，如果有要去的话，因为6月底是时装周，然后7月就是奥运、嗯、所以它是5、6、7这3个月的住宿都超贵。
嗯，好像我今年不会再去巴黎，
我是逼不得已得去，所以
我看你蛮开心的啊。
是蛮开心的啊，就想说啊去工作，然后又去，就是反正我有一些计划，可是又看了一下住宿，然后我那天先订了一小段住宿，我心就先在淌血了，然后就跟我的团队讨论说我们要不要改变一下计划，我们早一点点离开巴黎。
真的要、欸、
因为原本是安排比较后面的时间离开巴黎，然后结果后来发现不行，那个住宿太贵，我直接把那个钱拿去住在别的城市就好了。
对啊
对啊，
还可以去没去过的地方。
没错，嗯，所以 Sorry Paris。
没事，反正这地方都已经去过不知道几百次。
以后也还可以去啊。
没错
啊，如果你那个巴黎代购还在那边想赚外快，你有没有需要买什么？我可以帮你买回来。
哦，我这边可能可以开一些清单，那你这个代购费的部分呢？
代购费
要算我友情价，
没问题。
好啦，欢迎，希望大家今年也可以去到你们很想要去的地方，然后旅途平安
平安，然后愉快，赚到像这种小省钱的 tips。
先这样咯，晚安
晚安，拜拜。